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思考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啊，就是第一个啊，你还记得吗？考考大家啊，上帝的旨意如果按着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一串话接着谁啊？先基督做什么？第一先拣选，后来创造，创造完之后拯救人啊，拯救人让我们成圣成绩，上帝的产业。那么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上帝荣耀是他的名，对，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名被高举，高举是什么？博士吗？不是，当上帝得到荣耀的时候，就是上帝被称为是上帝。可能我们很少这样想，我们以为上帝成为上帝有什么意义？上帝成为上帝就是他是最大的啊，因为没有任何的名比上帝这个名更高啊。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按他所当得的啊来归荣耀给他啊。我们一口说神是大能的，但我们另外一边我们却依靠了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一边说上帝是看顾我们的，那我们另外一边我们又依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人对讲上帝是荣耀的他觉得不困难，但是让他活出上帝的荣耀呢是很难的啊，因为已经人很习惯依靠了是自己的事情。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彻彻底底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天天读经祷告，彻彻底底就是不是因为你每一次都上教堂去啊。上帝一定不是只是在门口点名啊，说你有来没来。彻彻底底的基督徒就是他就让人看到上帝是真的，就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呢，人家说有神啊，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没话讲，你的一切的行为举止决定都让人说只有神存在才可以解释这个人就是他才能够这样子，就是按常理就很难明白啊。他也不做我们做的事，他也不追求我们追求的东西，为什么他今天可以那样呢？你只能够是上帝这个才是基督徒。当然我们也不说每个人都很完美，但最少我们要理解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跟圣经让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这样的。意思说圣灵都预备好每一天都让我们可以活出上帝是上帝，但是因为我们的拒绝，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有时活不出来啊，绝对不是他缺少能力啊，而是我们信心不足，所以我们又不能够全然的去依靠了他，是吧？所以这一点也怕我们这几天可以有不同的思想啊，去反省，然后最后也求上帝加添我们的信心。好了，所以第一个我就没有再跟大家重复了。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看笔记哈。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二个部分了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上帝他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他的拯救是从拣选开始的，那我们就要看他的拣选跟他的荣耀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OK， 那我就用三个问题。这里是几个？两个啊，没关系的啊，两个、三个、四个了，不没关系，两个先哈。这里有两个问题，我想今天晚上可能是可以讲得完了哈。不过像下午跟大家所说的啊，就是如果你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你要听我啊，我很愿意在用不同的方式告诉你，是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他们对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深入的思考呢，它不改变你的生活的。OK， 就说你觉得你已经信了，你是基督徒了，但你觉得好像你是一个常常，我用 长话来说哈，就常常错过巴士、错过飞机的人，就是说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跟上帝就是错，就是常常是错过的。你们懂，错过巴士的人就是可能你不准时啊，可能是巴士早走啊。无论怎么样，你总觉得你的决定啊，你的生活好像扣不上上帝的心意，好像每次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不是要这样做，是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想明白，所以我们的生活呢还是旧的，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好像格格不入啊，做一个基督徒做到很不自在，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或是我们没有愿意的心，以他的心意来做我们的心意啊。所以你如果觉得不明白，就像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你就问了我很乐意停下来，我宁可慢一点，因为我想我自己是不会再回来讲这些东西了。可能有了十年之后，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些课题讲完了以后，还有很多需要分享的啊，所以也不会说刻意再讲这些东西啊，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所以如果你们在挣扎的时候，你可以打断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好吗？好。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啊？刚才我就是下午的时候已经忍不住讲了一点了啊，不过等一下就要特别讲这个问题，因为这的确是很多人都会讲，但是你叫他答他就答不出来。圣荣耀不知道是什么。第二，怎么样的荣耀才配得上是上荣耀？这个也是很难答的。你说好了，我的孩子考第一名，哎，你说这个第一名就是神的荣耀，好像也不对啊。你是这样子劝你孩子啊，好好读书，荣耀神的名。你孩子说是啊，荣耀你的名更多，就是他觉得你爸爸妈妈更以我为光荣，他根本就跟上帝无关。所以到底是怎样的荣耀才是上帝，不是配的，这个也可能很难回答啊。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以什么作为他拣选人的标准？因为我们讲拣选嘛，是什么标准？拣选是否会违背他的公义？拣选的教义有什么目的呢？这是一串的问题，但是它是同样的一个根源啊。就是一谈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常就会说他凭什么选人，或是他用什么标准选人。 OK， 圣经有没有这样讲？第二，我们常会说选人很不公平哦，不被选的人不是很惨啊。最后，如果圣经给我们这个教义，就是上帝拣选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误解了这个教义，所以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甚至一些的争论的内容啊也没有造就性啊。我年轻的时候，我承认我现在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呢的确用很多的口舌来与人争辩拣选这个课题啊，所以我试过，这个是一个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其实到最后呢，当我真的明白拣选的时候，我很少讲这个字的。OK， 你活出你是被神拣选的人，更重要过你讲你是被神拣选的人，因为他是跟救恩有关的，是吧？一个脾气很大的，老要骂人，找人家吵架的，到处说神选我，你要说选你就选吧，我才不要。就是人家不觉得这个拣选有什么意义啊，只是在理论上产生了争论而已啊。好了，等一下再说哈。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啊，来回答。这字有点小啊，你们看字也可以啊。就是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怎么样的荣耀才算是配得上上帝的荣耀？好，我们来看了。当上帝啊，就是把这一切，就是一些被造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是他造的啊，就是能够真诚的敬拜他，尊他为独一的上帝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荣耀。那下午我就是讲这句话了，就是上帝荣耀是什么？上帝荣耀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上帝是上帝的时候，他就是得到荣耀。那他本来就已经上帝，所以他不需要我们来称他叫上帝。
但是他造了这个世界，他就要让这个世界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最后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万物都彰显上帝是唯一的主，他不变的荣耀就在地上显明出来，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定义了，就是上帝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最高的尊称，没有什么比上帝更高、更尊贵的一个啊。像我们就说，在学术界，在中国最高的尊称是什么？啊，说是 fellow 啊 ，fellow 就是厌世，对吧？厌世不是说你不想吃东西那种人啊，那厌食啊，厌世就是 fellow 啦，没有得在上那。在我们就是称呼伟大的存在最高的一个称呼是什么？其实就是上帝。好，上帝怎么样啊？就是证明自己就是那独一的上帝。那这也是一个难题，他已经是上帝了，但是他要怎么样彰显他是独一的上帝呢？他可以做很多事，对吧？像我们说他可以造两个地球、一百个地球，让人家很惊叹。但上帝没有做这个事。圣经让我们看到呢，上帝选择一个方法来让大家知道他是唯一的上帝，就是呢，他宣告他的旨意，他要做的事，连他所预言的事，连最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他要做的事，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个时候呢，他就宣告他是上帝。那你不懂你这个逻辑，你跟得上吗？就是上帝可以有很多做法，但是你选择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讲一句话，我明天要这样，你明天就这样发生。你说了不起，有什么特别？上帝说是啊，没有人可以拦阻。你再讲一次，上帝再讲，又是这样发生。就任何哈，就是人，包括魔鬼撒旦，都不能拦阻的。这就证明。他是最大的，他用这个方式啊，所以一切发生的万事啊，无论是可见的，就是物质世界我们的，或是不可见的，就是天使跟撒旦，没有一件事在他旨意之外的。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这个方式，很感谢他，他在用这个方式的时候，他把你跟我放在里面。如果上帝他只是说，啊，我要2008年金融风暴，你说跟我啊，可能跟你们的储蓄有关系啊。就是上帝没有讲一个跟我们无关的旨意，上帝偏偏把你跟我放在里面说，我要救某某人，我要救我拣选的人，怎么样？大家反对是不是？你试试看反对。魔鬼说不行，这些都是恶人，这些都是属于犯罪下地狱的人。上帝说你看怎么样，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子女。你上帝说怎么样，就证明只有他是最大的啊。我们读一下经文好吗？其实旧约啊，就几处都很明显的说啊，我们一起读诗篇。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
也知道他的主超乎万事
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思。 OK， 就告诉我们，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面都随自己旨意或是意志而行。你看，说他是超乎万神之上，没错。所以他是用这个逻辑的啊，哇，逻辑或者上帝的方式啊。另外一句经文，诗篇很出名的，他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有，使众民的思念归有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这是对立于万国跟万民，意思说天下万物没有人可以改变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最大。最明显的就以赛亚书了，我们读啊，你们要思念上帝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子民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的人从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 我以文定言必作成啊。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啊，我是真神，没有别神。那通常我们说啊，因为这个神呢，能够医我的病，能够行神迹，对吗？上帝说不是这个，是我所说的一定成就，而且他还讲我们呢。他说他从远方，就是指我们这些不属于他的人。人家觉得不可能啦、啊，这些都是外邦人。上帝说我把他招来，做我的子民，连就必成就。所以圣经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心意，而且上帝他的心意成就直接造成他的荣耀，因为他显明他是独一的上帝，可以啦、啊、所以你连贯这个，当你讲这个事的，你连贯这个问题的啊。好了，所以按照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主导文呢，我们常常都我全每个礼拜都要念的啊。那个最经典的那句话，前面他说，耶稣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今天地上。你细想这句话呢，它是一个 formula， 耶稣就已经说好了。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上帝你的荣耀，就是你的名是圣的，意思说你是神的，你是超乎人的啊。他说愿人都称你是上帝，他的意思是说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是他的子民啊。愿上帝的救恩成全，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好像在天上。因为上帝的旨意其实是在天上是没有男主，因为天使都是顺从他的啊，但是今天谁男主呢？其实是犯罪的人啊，我们不愿服侍上帝，我们也不愿意尊他为主。但是那一天，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耶稣的祷告里面呢，其实好像已经就是把这些旧约的经文都总结起来啊，就是这个方程，所谓的啊方程式，就是旨意。上帝的一切旨意成全的时候，他就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独一的上帝，他就证明自己。当他证明他自己是独一上帝的时候，他就证明他有最高的荣耀。好，我听一下，可以吗？你说哈，荣耀是这样的，哇，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就跟你拿博士没有关系，除非你拿博士跟救恩有关，是吧？就跟你赚大钱没有什么关系。除非你赚大钱跟救恩有关，就跟你盖大房也没什么关系，就跟你教会很多人跟很少人也没有关系，除非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多跟少都是跟救恩有关。所以如果你建立一个教会有许多许多的人啊，但是这些人是来做别的事情的，其实这个教会基本上没有办法荣耀神。他可以荣耀这个牧师，因为他可以召集许多的人，他可以荣耀这个城市，让人看到好像这个城市很有宗教性，但实际上他因为他跟这个旨意没有扣上，所以这个教会就跟神荣耀脱钩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做很多事情是可能看来都是属灵的事，好像你在教会侍奉啊，我们今天讲道啊，很多人讲道也跟上帝荣耀没有关的啊，他是在解释一段经文，可能他在告诉大家说他懂得比你更多啊，或是他在告诉大家说啊，这个圣经啊没有被好好的理解，还是他在觉得啊我们弟兄姐妹做得不够好，他要用一点的经文来教训大家。那任何啊 ，OK， 从台上到台下，任何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做的任何事情没有跟上帝的荣耀有关，或是说就是没有跟救恩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得他的喜悦，因为上帝只喜悦他的荣耀，不是他自恋狂啊，因为他是上帝，因为那个上帝这个称号是他的，也只有他是，所以这是对称的东西。我们人想做神的时候，这是不对称的，因为我们不是。啊，所以我们就会变成魔鬼啊，我们就会堕落，好像撒旦一样。但是上帝不会的，他本来就是上帝。好了，这个方程式我快快的讲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理清这个次序，可以吗？啊，就是旨意是跟你跟我的救恩有关。上帝可以不要，
跟我们有关，但是他就是偏偏要跟我们有关，因为他要救你们，而且他要跟全世界的人讲说他指定救你，而且只要救你，连最后呢让大家都没有办法说哎，这个人有多坏啊什么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上帝要救他，上帝要用这个方法来证明他是神。所以我们应该很安慰啊，是吧？我们为什么值得上帝这样来救我们？是因为他白白的啊，就像早上哎中午说的哈，就他就白白就怜悯了我们啊。好了，没问题啊。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了、啊，这就是刚才我下午有说的哈、啊，就是这个观念常常上帝荣耀这观念常常会让我们有时有误解，是因为那个字啊。所以第一我们先来处理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荣耀有错误的理解呢，是因为我们熟悉的荣耀是人的，所以我们常熟悉的是有一种过程啊变化的荣耀。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变化，就是本来一个人是康浩的学生是什么地方啊？你说很穷很穷的，
湖北恩施
啊，你们可能知道，我地图不熟啊。他说那地方连火车都没有的以前 ，OK。连后来他成为北大的教授，哇，这叫做从无到有，意思是说本来他没有的，后来他有了，啊，就被教授发掘了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是熟悉这种东西，啊，一个寂寂无闻的。或是一个很宝贝的钻石啊，被埋在土里，你后来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哇，非常的宝贵啊，就贵重，我们都这个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但其实这不是圣经讲上帝的荣耀 ，OK？ 那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是，不是无到有，而是从低到高，或是高到低也可以的啊，就是说从低的程度。慢慢转移到一个比较高的变化，好像说你是一个受到一群人尊荣的啊人，就是好像刚才说你要在国内做验试，你要先让就是跟验试的人有好关系，你才能做验试。意思说，诺贝尔奖的人其实他们也是推崇，就他要得到诺贝尔这评判的这种。尊就是给他有一个尊崇，以致他才能够进到这个尊崇。所以我们一般荣耀我们也会觉得哦，是需要好像靠一些的关系啊，靠一个比较高的关系才能够让人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关系啊，他受到这种的尊贵啊就比之前更高，因为更高的人赏识了他啊，或是反过来了啊，后来过了一阵又发现有人比你更好，你好像那个荣耀又从你那里又转过去给他，对不对？哦，原来你不是最好的，现在他比你更好，连大家又再次尊崇他，而不再是你，所以又一个转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啊。所以我举个例子啊，画家，那画家，但我不是画家啦，但是我说他在画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他就想透过他的作品把他的这个才华表现出来，这是正常的。OK， 所以在整个画画的过程当中呢，啊，他就对自己要有一种不断的改进啊，发现他可能发现啊，原来是这样画的，这样画会更好，所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矫正自己，改变自己，所以他做完了一个作品之后，如果他发现他需要再发表他另外的才华，他又要重新做作品。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很好的画家呢，他要从一个很平常的起步，经过了许多的变化，提升，连最后达到了高峰。连达到高峰之后，他又不是能够一直站在那里，因为他需要重新再做一样的事情来达到他另外一个高峰。大概是这样。我的表达就是说，这是我们一般人对荣耀的认识，所以怪不得。我们一讲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跟我们什么关系？他本来就是啊，或是说，为什么他要这个东西？他这么那样，
那样自夸哈、啊，他说上帝为什么那样的喜欢光荣啊？所以你有时我们就可能你就上当了啊，你就在生活当中没有去想这个最重要的事情。OK， 好了，说回来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字本身，中文的这个字啊，荣耀，有时它是名词啊，所以你可以翻成是 glory。所以有时荣耀是指上帝的荣耀，就是指到它本质。有时中文的荣耀是指到动词，你要荣耀神，所以翻成是 glorify， 所以是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没有搞清楚呢，经文也很难读啊，因为你有时读的时候到底是指他还是指我们呢？对吧？就我们要做的，还是指他本来自己的？所以这个就导致可能我们对什么是荣耀啊，怎么样才配得荣耀，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啊。但你稍微处理一下，就是如果上帝最高的荣耀，这个指到他的名字啊，他的本性是他的完美，他本身的神性，那么永恒不变的上帝他就不可能有变化，他神性不会变，所以他荣耀也就不会变。所以他不像第一点啊，他不是从无到有的，我说他的荣耀，因为他不曾改变，他就是神，就好像我就是我，你叫我陈摩西，我从零岁就叫陈摩西，我希望我到死那天我还叫，我不会改名的啊，就是我咯。啊，可能是我的其他东西会变啊，我的年纪会变啊，身份，但是我就是我啊，其实上帝他荣耀不变是因为他就是上帝啊，这个应该不难啊，所以这种的变化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上帝荣耀的认识。OK， 所以因此上帝不需要受到解，就是我们给他加添什么。所以有时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呢，你不要以为他需要我们荣耀他，因为我们怎么样荣耀他都不会加添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他呢？其实是指到我们要彰显他已经有的荣耀。你们 get 到我意思吗？有时我们以为我们把荣耀送给他，好像一些民间信仰是吗，就把什么东西烧给神这样啊，好像神就会很高兴。上帝那边是满的，他也不变的。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不是给他东西，而是让人看见上帝在这里，上帝在你的家，上帝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上帝在你的学校啊，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无人可以靠什么方式啊，因为他不受影响啊，也不受亏损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也是我们说啊，你这个人怎么做基督徒做到这样羞辱主的名啊，其实他也没有办法羞辱上帝的名，是因为上帝的名根本不变的，所以他只是让上帝的名在他的身上暗淡，是这个意思。OK， 所以同时上帝也的本质是灵啊，他超越物质，而且他的能力跟他的完美的荣耀就不仅啊是啊超越我们可见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你买的黄金这样各样啊都超越了，也是物质所不能够完全的反映的，因为这个反映上帝的荣耀必须有一个对等的东西，我们都是物质的，是吧？你说钻石是神，也不对，你说满箱的黄金是神也不恰当，因为这些是东西哦，你可能只能够说它的贵重，但是上帝也不是用贵重来算的，所以没有办法啊反映它。所以任何受造物呢，不但不能亏损它，不能加添它，我们受造物所做的也不能够给它有任何的贡献啊，因为我们都不能以它那个完美的荣耀来相称啊，相当绝望啊！你听到这里，你说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严格来说是什么都不能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侍奉上帝呢？就下面这句话啊，虽然上帝荣耀与他的神性是一致的，都是完美不变的，这我们都同意啦。但上帝的荣耀在受造界的彰显上呢，就是这个动词啊，不是名词啊，在堕落的人的身上还没有达到完美。饶恕我啊，我讲了三次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啊。所以你唯一参与的是这个空间， 不是去参与上帝本性的空间，那个是定了，就是参与上帝在地上在受造界中彰显的这件事上。 OK， 人首先不爱上帝的，就讲我讲的是亚当啊，亚当本来是上帝一个荣耀的创造，但是当亚当开始不在乎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呢，人就开始就犯罪了，就是他不在乎，他不重视，他也不追求的时候，亚当就开始犯罪，离开上帝荣耀的计划。所以这个在地上彰显荣耀，他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要除罪，因为罪是难除，或是说不是罪行啊，是除掉人的自爱，这个是难主。亚当会堕落其实不是杀人放火，亚当等一下我们 会看亚当，就是当然我们不是对他有兴趣，而是亚当其实代表了我们啊，所以我们明白他，我们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严格来说呢，人不爱上帝不是因为人去爱了别的人，人不爱上帝不是因为人比较爱孩子，人不爱上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人爱自己。当你爱自己的时候你不可能爱上帝，当你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荣耀上帝。 OK， 你要荣耀上帝你只有一个动力，就是你爱他爱得不得了，所以你很想他什么最好的都给他，是吧？好像你们喜欢一个人对不对，你就想把什么好的都给他。爱上帝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荣耀神如果还是很自爱的人没有办法做，因为他没有办法把最好的来归给他啊。所以最后一个答案呢，就是人因着自己的体贴就是自己的欲望，他就不愿意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也行出了很多犯罪的这些就是行为了就是会亏窃，这是我们常用的字眼偷窃神的荣耀，亏窃神的荣耀，抢夺神的，其实不是改变上面那个而是改变了他应该得到彰显的那个部分。好，可以吗？这张会难吗？有问题吗？跟你的生活啊或是理解有，就是当我们讲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就是区分嘛就是到底你指的是什么，你指的是他自己的荣耀呢，还是你指的是他要在我们身上达成，好吗？OK， 好，没问题。这样我们继续了好，同样问题第三个部分呢，还没回答完呢。那这个直到这个情况，直到耶稣基督他最后他再一次回来，他要审判一切。那一个时候呢，圣经就说万有就是一切的人一切的受造物都要称基督为神。这个神希腊文就是 God 。其实当他们称基督为神 God 或是主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尊称，就是他的荣耀。那时基督就完成他的大祭司的工作了。所以这个观念你也要有就是今天我们主耶稣坐在天上，他在做什么？我们说他在父的右边在那边欣赏风景，不是，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对吧？他在做祭司，你要记得我们常以为我们信耶稣就够了，我们已经几年前决志祷告我们就够了，你够的时候其实耶稣还在为你的罪祷告，因为他在父的右边继续做祭司，为你为我每一天祷告。这个祷告呢有一天会停的，他停的那天就是他回来的一天，那一天就没有人再被赎罪了，因为赎罪完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圣经要我们天天你可以说天天认罪，天天靠近主，天天亲近神我们都这样子讲。其实他这个观念不是说好像洗牙天天要刷牙才睡觉才会干净，不是这个东西天天认罪是因为这是我们能够进永生进天国的必然意思说你还是在犯罪，那个罪还是会让你灭亡的，只是因为你是神所拯救的，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一直赦免你，一直赦免你。所以需要一个祭司在天上不会死的，不是像地上的祭司会死的，在天上不会死的， 一直坐在上帝的右边提你的名祷告。有多少基督徒不已经很久不认罪了，或者他认罪也不认真，因为他以为他曾经有一次认罪了，上帝就赦免他一切的罪。这个一切的罪是因为你无数的求才包在里面的，而不是赦免你那些没有认罪的东西。认罪是对祈求的回应，如果没有祈求就当然没有赦免。有人明白为呢？我讲过了啊，你们应该记得这个观念了、啊。就是福音派的人啊、有时布道会太快了啊，就有时跟人家说啊，你信耶稣，耶稣赦免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我说啊，很好啊，这个有什么东西那么方便的啊？就是完全，其实这个牧师是告诉你说，上帝赦免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他也愿意赦免你，他没有讲清楚。因为你还没有犯嘛，他怎么赦免你？他愿意，所以当你犯的时候，你用你过往的方法来到他面前，跟他说：“上帝，我得罪你。”他就说：“好，耶稣为你代求，去吧。”所以他是一直这样 loop 的，一直重复、重复、重复。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啊！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只是有上帝，但是你的观念里头没有基督了，其实你很难认罪的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华人教会有这个弊病的，普遍上我是这个教会，就是华人教会长大的，我们教会华人教会会很容易讲神，很容易讲父神上帝，但是很难讲耶稣的。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耶稣是死在十架上的，耶稣好像还在那边受苦的啊，我们已经就是经过十字架是吧，我们已经走到父的那边去了，耶稣啊，你继续为世人受苦啊，拜拜啊，我不需要你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来到父的面前，你自己来到只有地狱的门口，没有父的面前。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啊，若不接受我啊，我们还忘记这句话，我们以为这是 past tense 了，而曾经就你看一下那个希腊文，不是曾经啊。”是唯一，一直都是只有他，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可能对基督一直没有办法产生感情啊，就是我们爱不起他，我们可能觉得爱耶稣意义很恶心啊，怎么可以去爱一个男人啊？你不要这样讲，他是上帝啊，好不好？ OK， 你爱上帝是自然的，你爱不起他你很有问题。 OK， 他不是一个男人，他是上帝。 OK， 所以 你对基督是有个天然的情感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天然的情感，让你常常很有信心相信他可以为你祷告。好像我认识家人很熟了啊，我托他一件事情，然后我就知道 OK， 他去了他就会记得我，因为我们是朋友，他就会为我啊做这个事情，是吗？但如果你一直跟基督产生不了感情，你只是说哦，神很伟大，神看顾我啊，神真的是啊很保守我，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只是有神论还是泛神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来的啊。当然我不是叫你就是口头禅的动不动的耶稣耶稣啊，不要这样啊，就是你真的心里面一想到基督很安慰，你一想到有一位忠信大祭司在天上不忘记你的，无论打风打雨，他不是只是他不忘记你身体健康，他不忘记为你求赦免，你心里就平安，对不对？那我讲太远了，不过那个是我最后一天要讲的，不过现在讲一点点没关系啊。那个事情完了，耶稣就回来了。基督回来那一天呢，他就把这些他提名祷告的人，就是他求父赦免的人，都归到父那里去。他归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自己做什么？他自己也就完成他的工作了，他就回到三位一体上帝之前的那个神圣的团体。原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放下做祭司，放下他自己啊的尊荣啊，放下自己的不是尊荣啊，那神性的荣耀，他道成肉身，是吧？取了身体，他在地上为我们33年半，他完了，做完了，他升到天上，我们以为他已经应该可以退休了，对不对？他 还没有，他到天上他已经得到神的荣耀了，因为只有神可以升天了，他升到天上证明他是上帝了，但是他还在做那份工啊，就好像新华还在做工，你们知道吗？他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完成，就是他我们的主耶稣上到宝座上面了，如果是我啊，我都忘记大家了，对不对？那种日子我还去想念吗？在地上给人家轻看，还要和我钉死，现在我到天上到上帝那边，我还记得你们啊？不记得了，我们耶稣没有忘记我们了，他换了一个地方 work at home 嘛，就是在家做工，耶稣在天上做工，说他在地上做的 OK。 那这个不是永恩我讲了，他做完呢，其实他就回到他本来的，就在创造世界之前呢，其实三位一体上帝是在永恒的团契的里面，他就在一直在里面啊。在那个时候耶稣回去这个团契当中，以致圣父圣子跟圣灵都同样享有这个荣耀。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在地上被人尊称他是神，因为他从天降临啊，就是他天上降下来，大家都说哦你是上帝，他得到这个尊称，他用这个尊称回到三位一体里头去，所以他就让父子灵都分享这个荣耀。这荣耀不是我们给他的，这荣耀是我们彰显出来的，可以吗？所以那时你称基督是神的时候，你也称圣父圣子圣灵是上帝啊。所以这三位一体神就充满万有，万有也就透过基督分享上帝荣耀。意思说当时一切荣耀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上帝得到荣耀，而且上帝也因为他得到荣耀，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神，他的荣耀就在地上，因为都大家都承认了，都显出来，连万有也透过耶稣参与了这个荣耀。那你可能看我讲很多，但是这些经文都在下面了，我们读一下嘛，这个经文很熟悉的腓立比书嘛，所以神将他视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你们看他很清楚的啊，这个都要屈膝，就是要投降啊，要降服他，连称他是什么？是主希腊人，就是神的意思啊，结果是什么啊？耶稣自己很高兴，没有，他说使荣耀归于父神，基督把这个荣耀归到上帝那里去，他的目的是这样啊。哥林多他说万物都服了他，就这里啊，那是指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这就讲了神啊，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主。哥林多这句话就配合了这句话，就是当耶稣基督让一切都归到他那里，他把他归到上帝，而且那时候上帝就做上帝了，明白吗？上帝要这样，连上帝的心意是这一回事，就是一切属于他的都称他为上帝，也在他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的丰盛。好，下来，上帝是万有的主，所以若上帝没有在基督里面彰显自己，其实就没有可能任何人啊可以认识上帝了啊。这个我们都听过了，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刚才我说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呢，不是基督教来的，因为上帝只让基督有这个代理权啊，就只有基督可以彰显上帝啊。所以基督如果不启示自己呢，没有人知道上帝是谁啊。如果上帝没有立基督做万有的中保，也没有人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若不依靠基督，就没有人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我想这个应该是提出了那个在整件事情啊，基督占有的一个绝对性，好吗？就我们下午也讲了很多啊。那但我想更多强调这三节经文呢，是要指出他的荣耀也是基督做关键性的。意思说你说啊，耶稣啊，上帝，你真的是上帝，你头脑里面如果没有基督呢，你这句话是白讲的， 因为他上不去。因为基督不单是代表神的，他也代表人的，所以你不透过基督，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的荣耀归给他。所以你讲的那个神也是虚无的，所以你必须透过耶稣你认识上帝，而且也透过耶稣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好吧？这就是基督教的原因啊！为什么基督是中心？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好吗？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你看到吗？他说时候到了，你荣耀你的儿子。他耶稣是说他自己，但是他也说你的儿子荣耀你。他指的是哪一件事啊？就这件事，上帝让一切。”称他为神，连他也使荣耀归给父，啊，所以经文是有关系的啊。十四章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啊，这刚才我教你们说了，什么？就是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只是在地上的时候这样说的。这个是以后也是这样的，我们永远都是因为看见基督就看见了父，因为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中保啊。最后一句啊，摩西也说过啊，摩西跟上帝说，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很大胆啊 ，OK， 因为腓力也问过啊，那旧约摩西也讲过。但是上帝怎么跟腓力啊，跟摩西讲？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出活。”哇，上帝很，可能他是黑手党啊，怕人家认得出来。上帝说不能看上帝的面，后来你们知道摩西看到上帝的什么？
背
啊，我们说哦，背也可以啊。其实背就是等于没有看见的意思，你知道吗？那个希伯来文就是说，上帝没有让摩西看见上帝。只是看到了一个，可能是背，可能是指一个形象或是一个象征，啊，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常以为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神以后，其实圣经如果说我们可以见上帝，好像约翰一书说我们将来必见他的真体，其实他指的是耶稣啊，不是其他东西，因为耶稣说的话，上帝在旧约说的话还是定准的，就是没有人可以见神。好吗？不是因为你只是罪人呢，啊，你是受造物，你不是神，所以你没有办法看见上帝。好了，最后了，基于上帝的荣耀啊，刚才前面说他已经满足了，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了啊，并且也没有人可以加添什么的啊，没有改变。那么严格来说啊，这相当残忍的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上帝是自己的荣耀，也只有上帝能荣耀他自己。那，啊，跟我什么关系？有关系，所以上帝要在你的身上，是吗？如果你真的要荣耀神呢，你就要让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在你的身上，透过你的动作说话，在这个造物就是受造界中彰显他，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彰显上帝自己的荣耀，不是我们。我们呢，读很好书啊，啊，女孩子第一名啊。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是人的荣耀来的，除非是上帝在他整个读书的过程当中啊，像我以前跟一个少年人就这样讲，他说，哦，我要考第一名，为什么？其实他是想要拿奖金。我说你考你做什么？他说，哦，荣耀神的名。他说你怎么荣耀？哦，人家就会觉得第一名做基督徒嘛，人家就说哇，上帝真伟大。我说你考试的时候，哦，就通宵读书咯，哦，就是。我说你在整个过程里头呢，你的考试的预备里头啊，人家紧张你也紧张，人家偷看你也偷看啊，人家做什么你做什么，连最后你拿到第一名了，人家说也不是一样，人家怎么会故意要给上帝呢？对不对？所以不是你的成绩啊，如果你真的是要归还上帝，你整个学生的样子啊，人家一早就看出你这个学生是不同的，大家睡觉的时候你在努力，大家在玩耍的时候你在认真，所以当你得到一个成果，人家说嗯，这个从头到尾彻头彻尾都跟我们不同，所以只能够承认他不是地球人，他不是罪人，他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要荣耀上帝，只有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彰显 或是这个人顺从上帝，可以吗？啊，好了，我看见你们都疲倦了啊。现在几点了？九点，我可以讲到几点了？啊，刚才的甜点不够甜了，那精神不够好，还有半个钟，挨得住吗？可以了啊，你们可以出来走动啊，啊，后面有沙发，那边有厕所哈，啊，你们可以都OK。真的啊，没关系的啊。我来到第三个问题了，好吗？所以第二个问题就可以到一个段落吗？就是什么是神的荣耀，跟什么样的荣耀才配得是上帝荣耀？算回答了吧？欢迎可以吗？好。
所以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在讲，把荣耀归于上帝，其实我们本意是错的，就是
可能
是有误解的，
对，可能是一个我们不懂，当然不是说我们啊，但是一般我想回我自己以前，不懂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讲这句话，就好像有人跟你说，啊，牧师啊，哎啊，长老啊，我最近啊，孩子生病啊，什么，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说，我为你祷告，啊，神祝福你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是我们用很多的这些冠词啊、属灵用语啊，其实它本来是很大的啊，像这个神的荣耀，哇，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我们把它就是消减，到最后剩下骨头而已，就没有东西了啊，只是讲出来有点声音。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为了荣耀神，但后来其实整件事情也不了了之，因为其实上帝也不喜悦。但如果严格来说呢，你被感动，你说我要荣耀上帝，上帝也喜悦你这样子做，这样子说啊，这个是会成的，因为上帝要做的，好像上帝要看好做一件事情，你看好心里感动说，我做这个决定，因为我要荣耀神。上帝说，是啊，是我要做的啊。你后来，上帝就促成这个事情。当然，都说我们讲这个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就没有很渴慕的去追求了啊，可能最后也就跟世界上的事情一样去了。所以，就说当我们说荣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开头去理解啊，就是他的旨意啊，怎么样才能够带来他的荣耀？因为上帝自己给一个方程式嘛，他说我要用这个方法来彰显我是神，连我们就应该按这个方式，我们用别的方法就，所以我们常说传福音可以荣耀神，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常以为传福音荣耀神是因为让教会很多人，这是错的。传福音荣耀神是对的，是因为呢，我们前面说了，上帝的旨意是要拣选，就拯救他拣选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传上拣选的人他得救了，也就荣耀上帝。但我们有时为了其他的目的，我们说哦，教会人少啊什么，那所以我们在福音里头，我们就讲了其他的东西，或者我们没有真的把福音讲出来，连最后。那个结果看来可能是人所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很多果效，但却不是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也是应该我们去多思想啊。好，谢谢啊。其他呢？有吗？没有，继续了啊。好，来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跟前面那个也有关，他就是说，如果上帝上帝不是如果，上帝以什么？做啊，讲拣选啊，做他拣选人的标准，拣选是否违背他的公义、他的本性？拣选的教育有什么目的啊？刚才我们说这是这个部分的啊一个问题哈、啊。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了，虽然上帝没有启示啊，就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这个解释，就是。到底上帝用什么标准来拣选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人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但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呢，他是用什么标准。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没有。 所以有的人说上帝没有原因的，他选你是没有原因，这讲话是错的，有原因的，只是没有跟你讲而已，以后你就知道。 OK， 上帝为什么要救你，没有救那个人，有原因的。但有时我们为了让人很感动，说没有原因的，他就是喜欢你，哇，讲到好像一见钟情这样，不是，有原因的。 OK， 所以第一我们就说，他虽然没有启示给我们知道，但不表示他没有标准，他有标准啊。虽然这标准是就是他是上帝的奥秘啊，但是我们却相信这标准与他的本性没有相违背，就是与他的公义没有违背。所以如果有人说上帝选人的标准啊违背他的公义，你说请告诉我他的标准是什么，那个人也讲不出来，因为他也不知道，是你没讲。所以说你也不知道，你就不能够说违背他的公义，对不对？当你说违背公义的时候，其实你好像已经有假定他的标准是你知道的，那你不满意了，啊，所以我们无从说拣选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不是在这个课题上面，啊，所以我这里就说了，很多时候的吵架就是我们没有搞清楚拣选这个字啊，其实不是道德性的选择来的，它不是一个道德性的决定，所以就不应该用道德性的标准，就是公义啊不公义啊来做判断。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拣选的原因呢，才是道德性的决定，但是上帝没有讲，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道德性的决定来讲上帝的拣选。那你说我们基督徒都很厉害，全部都盖完了，但实际上是这样子。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什么叫做拣选跟拣选的原因。拣选原因就是说，因为上帝看某一个人有什么什么东西 OK， 然后呢他看上这东西，所以他选你，他看你没有，他没有选你。我举个例啊，你不满意，你说我生来就没有，所以你这样子做你不公平，对不对？所以你真正要批评的呢，不是拣选，你是批评拣选的标准，因为拣选的标准太狭窄，没有包括应该包括的人。但是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拣选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公开的批评上帝拣选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连这个字的本身都没有搞清楚，拣选不是道德的，它不是一个 moral 的 decision。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好了，所以这个课题我没有回答，但是我说它也不需要争论啊。如果有人再跟你吵，你就告诉他不是啊，我们吵的是没有结果的，因为甚至没有讲。下来，拣选的教义，拣选教义并不是为了一种表达一种好像很冷酷啊，很随机性啊。刚才前面说啊，上帝很冷酷的筛选啊，选这个不选那个随便啊，不是 ，OK， 不是一种机械性的东西。拣选的教义它有一个目的的，是为了激励我们的基督徒爱慕上帝，并且还是为这个彰显荣耀而做的。如果拣选没有跟救恩扯在一起，拣选没有跟荣耀扯在一起，拣选的确是冷酷的，是吧？因为到最后你只能够说选他不选另外一个人啊，就只有这个答案，就是他没有带来任何可以激励人、鼓励人去爱上帝，也不会让人更愿意去荣耀上帝啊。所以这里就说，除了强调罪人是因上帝白白主动的恩典啊，就是拣选啊，他是强调这个啊，就是他要说上帝选你，不是你选神，所以他强调说上帝主动可怜人啊，是为了抵制一些人强调善行。所以你要搞清楚啊，当时吵这个架，就是有人反对拣选，今天华人教会很多人还是会有这个想法，就他们觉得拣选是好像很不好，不该讲的啊。虽然事情有的人不想讲，因为他们其实误解了，他以为上帝讲拣选呢，是因为上帝要搞什么阶级主义，不是。圣经讲拣选的时候呢，是要抵制那些想靠行为得救的人，是吧？那些人说我做得很好啊，我做的那么多善行，上帝为什么不救我？上帝说我救的人是我选的，不是因为你做什么， 不是你做造成你得救，而是我选你才得救。所以他本来的目的都不是为这个，他是为了强调恩典。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拿他来说公平不公平啊？所以对于那些你跟我啦，我们如果真的是经历重生的人，拣选的这个教义呢，就会强烈的啊，就是激发我们去爱上帝，去等候耶稣的来临。你明白吗？如果你发现你被拣选，你根本不会骄傲的啊，我被选，你没被选，你不会的。如果你会骄傲，你根本就是没有被选啊。你发现你是被上帝所拣选，而且是创世之初被神所拣选的，你只有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怎么样去爱这位上帝，而且我很想看见他，是吧？就好像有一个人很爱你，长期的供应你，安慰你，你很希望有一天见到他，跟他说谢谢，应该是这样吧，对吧？啊，所以拣选其实是让我们更向往耶稣回来的那一天，不是叫你去跟人家吵架啊。所以在这个天国荣耀的降临日子啊，当我们看到耶稣的国度中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人，今天我们看不见，但是其实那是一定有很多，我们就知道上帝并不是随机选人的。 OK， 有许多许多的人，每一个都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所选上，而且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时候，上帝指定的时候，一个一个得救啊，上帝要救的方式而得救。所以凡选的没有一个失落，那时你真的要惊讶，对不对？你到天上去问的时候，每一个都说是神选我的，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是说我是赚进来的，没有啊。你会很惊讶，那么大的群众体里头呢，每一个都是上帝指名道姓救的，你说哇，这只有神才可以做啊，对不对？你们明白吗？这欧联整天管边界，都溜了一堆人进来了啊！你怎么管天国多少多少的子民？将来竟然每一个都是选的，所以那时你怎么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啊，你真的是从心里面把荣耀就是彰显的啊，就是更加的闪耀。好了，严格来说了，我们蒙恩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就是上帝怜悯我们的这个意愿呢，就是出于他自己可怜我们单方面啊，意思说我们一点都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太抵挡他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就可怜我们，就是单方面的，这是上帝的意愿，他的那个慈悲的本性 OK， 而不是上帝的拣选。有时候我们吵架就在这句话上，我们说我们得就是因为神拣选我们，对不对？连人家都不高兴了，啊，这样不选我就死了啊！其实拣选是上帝可怜人的一个动作来的。或许我们有时太过狭隘的去理解拣选呢，就变成好像拣选本身就是你得救的原因。其实你哪里是因为拣选的？拣选是一个上帝表达他善意的方式。可以吗？你们，我是不是给你们搞哲学？不会啊，这个
可以吗？不可以。
你讲，你会发现我们常吵架拣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里。我就说，我们的就是神选我们吗？不是我们选神吗？是吧？讲了哇，很听起来了。但你在想，不对啊，你为什么要选我？是因为上帝可怜你吗？啊。不然那个选就的确是没有动，就是没有情感的。如果是你是因为神选你而得救的话，神真的是冷酷的，除非是上帝爱你才选你，那个选就很热情，因为他爱你。 OK， 另外一个假设，当然这没有发生啊，不过我只是假设啊，就是如果圣经没有讲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啊，第一章保罗不想，那天他说哎呀不要写了，他就这句话完全不写下去。那圣经不提在创世之前上帝拣选我们 OK， 虽然上帝还是拣选，但是圣经不讲这句话，不让我们知道其实他也会因为爱我们而救我们，对不对？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不说 他对创世之初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早就选你们，他不这样讲，但是他还是爱你啊，所以他最终他还是救你的。所以拣选的确不应该放在好像是绝对的一个关键上，他是上帝对你跟我一个很慈悲善良的一个表达来的，或是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给拣选穿上了一个漂亮的衣服啊，不要很冷酷很说教的啊，常一拿出来就跟人家吵架，是因为你不明白拣选了啊。所以他向我们启示自己创世之前的拣选，其实并不是他必须要这样做他才可以救你，而是他那样做是让你更爱他。好像你妈跟你说啊，我明天煮饭给你吃啊，你还这样这样这样，你妈有时都你吃饭你会问嘛，你就啊有啊你就吃了，对不对？你每天都觉得那个饭好像自己会跑出来，你就吃了你就走。但有时你妈妈就跟你讲啊，我早上六点去跟你买菜啊，洗菜啊，准备啊，你把那个过程讲出来，其实你是要你的孩子怎么吃得更饱，不是你要他哎好心你啊，感谢一下好不好啊。其实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救你是因为他很早就看上你咯，他要做什么？难道他需要这样做吗？不需要，是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他多么爱我们，我们应该多么要荣耀他，就特别这件事上啊。好了，两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啊。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啊，神从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就讲出了对我们，使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那我让它短一点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读，不过最少这经文不读出来是不行的啊，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很关键讲到拣选的经文啊，所以你平常跟人家谈你要讲，但是你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你要把后面这个连上去，不然就变成好像很冷酷的事情。 OK， 要把爱子耶稣基督连上去啊，讲到他的救赎、啊、恩典的丰盛，就是他对我们那白白的单方面的没有条件的爱啊。下一个约翰一书啊，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后面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了，他没有把神放进去，但是他实际上说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以为是这个约翰指的是啊神爱我们嘛啊，好像我们一早就在神的爱的关系里面，因为神爱我们。为什么圣经又说上帝啊恨人的罪啊，上帝的愤怒在罪人身上，莫名其妙一下爱我一下不爱我，对不对？你们理解我意思吗？啊，就明明说神先爱我们才爱神，好了你爱我就爱个饱啊，我让你爱啊，但你为什么要说你来定罪呢？你爱我就好。那其实约翰讲的这个爱，神先爱我们呢，是这一种爱，我们不体验的，他爱我们我们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只想跑，就好像你想去抱一只野猫他怕得要死不要来，你说我给你好吃好住的，不要不要不要，根本没有办法体验你的爱心。所以神先爱我们是指他那单一的就从他而出的善良，但是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呢？当耶稣基督成就的时候，我们被纳为儿女的时候，那时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双方的爱。所以那个爱的关系是在后面啊，就是我们可以爱神那个时候呢，我们才进入了爱的关系，可以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神爱我们，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对不对？这句经文我们都很熟，但是你看发现约翰在后面就说上帝的震怒藏在罪人身上，又搞什么？上面讲的那么美丽，后面又开始讲审判。其实他没有前后不一致的，他只是在说上帝那个爱，就是他爱世人的那个爱呢，是世人不能理解的，或是世人不敢接受的，直到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接受。好了，这里有一个应用了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也让大家可以想一想，参与参与哈，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啊拣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拣选的课题啊，我们要小心，就是不要简化 啊，就是去推论拣选啊，就是一般呢啊，我们特别弟兄姐妹比较有这个神学训练过的人啊，啊，或是你被 reform 神学训练过的人呢、啊，有时候我们就很喜欢给人家贴标签是吧？灵恩派、福音派啊，那个那个，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啊一种简化做法啊，就要避免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反对一定论的，就是哎呦，这个卫理公会啊啊，这个浸信会啊，他们反对一定论啊。所以反对一定论呢，就是否定上帝白白的恩典，就是那些想靠行为的。有吗？有没有这样也？就是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呢？不一定。第二，接受一定的人也不一定是单单接受上帝恩典的。例子是谁啊？天主教，对吧？所以 你不要那么容易就说啊，这个浸信会的人他们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靠行为不靠恩典。为什么？因为他反对一定的人。没有，他反对一定有很多原因。你还是可能还要再问一下，所以这种我们叫 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就是会造成我们有这种想法。可能一个原因是历史，就是一定论跟阿米念主义的一个争吵呢，是在十七世纪的，就是荷兰的加文主义跟荷兰的阿米念主义之间的争论，就导致了很多人以为呢，一定论就是加文的神学观。其实哪里有，你去看。少了一点点，他是常提，但是他提一定论的时候，他都不是提来吵架，他提来告诉你说你还要爱主啊，因为主耶稣已经先爱你了，他是用这个方式的 ，OK， 所以不能够说加文神学就是一定论，这是太过简化的，就是不读神学的人可能这样讲啊，你稍微看一下书你就知道不是，或者呢就认为一定论就是只是改革中啊，所以我们刚刚。开始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开始讲一些 reform 啊改革中，那很多人很反感嘛，你说啊你们这些人又来了又来了讲这些东西啊，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有刻板印象 ，OK， 一听到一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以为是什么，就是我们有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些历史造成的啊。第二，接下来呢就是一定论的教导跟应用呢，必须要跟。基督教的其他教育有关系，特别是要跟救恩论合起来，这才是圣经，或是说讲得更白，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他选我们的原因啊。就刚才我说妈妈不跟你讲他买菜他还是煮给你吃的，因为你是他孩子嘛，对不对？当他跟你讲的时候，他真的不是要给你给钱啊，或是要你怎么样，他只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更珍惜啊，母亲给你摆上了。所以教会的救恩呢，其实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刚才前面说了，也是超越上帝以罪人之，就是哦，我可能啊，对了，我可能要表达就是说，这个救恩呢，它是上帝跟罪人的一个交接点。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上帝是。高高在上，罪人是犯罪的，所以有深渊，但是这两个在一个地方有交接点，就是他救你的时候，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都从这个交接点开始的。很多的神学研究啊，家长在读神学啊，我们也常说很多神学院呢，其实已经把耶稣拿掉，有时把救恩也拿掉，这样子的凭空来讲上帝，啊，讲三立论，讲到好像有一个神无所事事在天上，因为他没有把这位神救人做一个交叉点。严格来说，也就是因为上帝要救人，我们才认识上帝的，因为他介入你嘛，道成肉身，他介入进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因为他这样子的介入。你才知道他是谁，所以讲神学要很小心，你不能光讲一些好像跟弟兄姐妹的救恩啊、生命啊脱钩的事情啊，这要避免啊，因为救恩是每个人也可以经历的啊。在救恩论里面，这位超越我们理解的上帝，是爱我们，
救我们也是天天与我们相交的上帝。你只能够在救恩里面你理解三位一体。你们知道三位一体是天天可以感受的。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祷告？然后吃饭前也可以，那个也算啊。你们祷告
有？
好，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开头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你在祷告的当中呢，圣灵感动你为这个事情祷告，为那些，对不对？好，你祷完告的时候，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方程式来的嘛，不这样讲，我们祷告不被主体，所以说这就是三位一体了。你在祷告当中，其实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当中，也在你体验的里面。你只能这样经历上帝的三位一体的。如果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来想三跟一啊，你慢慢想吧。啊，三不是一，一不是三，你慢慢想，最后你可以变成多神论啊，什么都可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太过去争吵三还是一，一还是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它。啊，你要怎么讲随便你讲啊。啊，耶和华见证人不是老跟你说，哦，哎，三位一体是一端哦，啊，这个神哦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圣灵是能力哦，讲到头都知道，最后说你没有经历嘛，所以你不是把神的，我都不需要跟你解释，因为这是我天天都经验的东西啊，我不需要你来解释我经验的东西啊，啊，所以如果脱钩就有这个危险。就是我们可能去信了一些或是讲了一些我们不能够明白，然后最后就离开了我们啊的信仰。好了，我时间是到了啊，现在是啊，请新华结束祷告。没关系，请坐请坐啊，因为新华原因我再讲两个小时啊，你们要怪就怪他，不要怪我啊。来，我们继续啊。没有了，好了，我让你们休息了。那不过刚好新华在啊也好啊，我们就结束一下啊，就是复习一下好吗？啊，我们刚开始就把这个拿出来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完成了相当多的部分了，很有满足感了啊。好，考一下大家啊。第一个，如果这个问题问大家什么是三位一体上帝的旨意啊，抱歉啊，我一直老问你们，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做梦都会这样讲。来，
谢
主耶稣基督要拣选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成圣我们，最后带我们进入荣耀的当中。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因为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啊，而不是他的荣耀增大，因为他本来就有荣耀，他不会变啊。好了，所以这是下午的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讲这两个了。什么是神的荣耀？欢迎点点，你吃双份哦，你应该很精神啊。什么是上帝荣耀？对啊，嗯，终于没吃点点。对，一切受造物把上帝尊为是上帝的时候，这就是上帝最高的荣耀，因为上帝这个名就是最高的。很好，第二，怎么样的荣耀才配得上荣耀？就是我们怎么荣耀上帝，上帝才高兴。就是上帝自己在我们的身上荣耀他自己，是吧？所以没有人可以说，哦，我不信耶稣啊，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东西啊，来荣耀神。没有了啊，脱离基督就没有办法荣耀上帝。最后一个问题啦，讲到拣选嘛，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面，他要先选我们，救我们啊，成就才成圣我们哈。这里先讲拣选啦。上帝以什么标准来拣选人？嗯，圣经说上帝用什么标准来拣选人？
没说，
没说，很好哈，所以不能讨论啊。但是太多人在这边吵架了，是吧？太多人真正争吵的不是拣选，而是拣选的标准。他们说的不公平呢，是他们不知道的，因为圣经也没有讲，一定是有标准，只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标准是什么，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在这些课题上面，就是起一些冲突是只是人的原因了。
所以他既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标准，就不能谈公义，因为公义是道德性的一个标准来的。你说这个人不公平，其实你是用道德来判断他。如果这选选的标准都没有说，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能够用道德来判断上帝的决定。好了，如果全部都不能了，连这个可以吧？什么目的？上帝告诉我们他选我们有什么目的？来，刚才讲很多了，是要我们什么？
更爱他。
更爱他啊！这妈妈们都记得了啊！跟我说你孩子老是吃你的东西，不讲谢谢你，很受不了，就说妈妈很辛苦才买的，你知道吗？孩子说怎么样，要我付钱啊？不是，不是要你付钱，要你讲谢谢。所以如果上帝不启示拣选，他会不会救你？他还是救你，因为他救你的原因不是拣选，是因为他爱你，对吧？他的善意啊，他爱你。所以当上帝启示拣选，是因为他要让我们更爱他。所以一个很冷淡的谈论拣选论，就拣选教义是没有造就的啊，也是我们特别是 reform 的人，就是神学背景的人要避免的，因为人家会盯上你，就会找你来谈这个事情啊。但你不要上当啊，因为你这个不是我们的征战来的，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说啊，你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不用啊。啊，其实到最后，你说卫理公会的人、浸信会的人，他们不承认神拣选，但是他们不能够否认上帝爱人，对吗？所以他们不承认拣选是他们的错，因为圣经是这样讲，是吧？但是其实也不表示他们拒绝上帝救人哦，因为他们还是得承认上帝爱怜悯罪人嘛，对吗？所以到最后他可能在拣选上有偏差，但是他也是你的弟兄啊，或是他是你的姐妹。所以有时候不要就那么容易就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的敌人，但其实他根本都不是你的敌人。好了，我讲完了，有问题吗？啊，刚好九点半啊，也是我们啊，对，我们定好，哦，不是我们定好的，我们定了到九点而已，对不起。啊，九点半是已经要回应了哦，今晚又没有给你们，明天答应大家哈，明天我一定给你们。啊，有一点就回应的时间啊，我们就回应祷告就好了，好吗？啊，那我们就可以啊回去我们休息啊，就像下午这样啊，我感谢上帝了，你们都可以回应啊啊，今天晚上我也同样的哈，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你就透过祷告啊，你听了这些事情，你要讲跟上帝说什么，你就开口啊，开口哈、啊，我们与你同行。那最后啊，我来做一个啊结束的祷告。
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通过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可以更明白主你对你的爱。
嗯，
感谢你，我们可以用你的真理来提醒我们自己，你是先爱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在每时每刻都可以因此感恩，让你是出于你的爱来拣选我们。
嗯，
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对怎么样来。让你的荣耀可以在你身上彰显，更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每时每刻在一切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可以更进一步的因为爱你而顺服你，要显出主我们是属于你的，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出主你的荣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继续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引导。
嗯。
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本身就是荣耀。
嗯。
我们也求你，在我们身上，只有你 是能够荣耀你。
嗯，
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也求主更加的爱我们。
嗯，
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
嗯，
并将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祈求祷告，奉主耶稣。
阿门。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圣经上启示我们关于你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的这样的教义，
嗯，
让我们面对这个人生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让我们有信心走下去。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代求，如果没有我们知道上帝会拣选我们，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能让我们坚韧，
嗯，
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走不下去。
嗯，
要感谢你愿意把这样的信息来启示我们。
嗯，
求主保守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持守自己的救恩。
嗯，
一直到最后一刻。
嗯，
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有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分享，也透过你在圣经中的启示，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更加让我们打开心眼去看到上帝你荣耀的可贵。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你创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那说我们迷失在黑暗世界的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分，也求主你用你宝血来遮盖为我们来祈求赦免，是吧？你再次挑问我们让我们去追求荣耀你，不是因为我们被迫而做，也不是你那样的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去做，而是我们真的喜悦看见上帝的荣耀，好像当时摩西跟上帝所发出的要求，我们真的很愿意看见上帝你的名在普遍地上被人所称颂，我们愿意看见上帝真诚的敬拜被普遍的教会所尊崇主，我们愿意你的名在每天每个时刻都被人所称赞所高举，因为你是我们爱我们所仰慕所追求的上帝，是吧？你就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激励我们，也持守我们的信仰，也改变我们各样的冷淡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爱中愿意在爱里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赐给我们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恢复我们的体力，之后明天能够有好的体力精神一起来与弟兄姐妹继续的来思考来分享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奇妙。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
Amen。
好了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可以散会。